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在讲卷四4.3.6使徒与牧师们的不同和相同的地方，讲到牧师的教导的内容呢，必须是促进敬虔的教训，就是鼓励敬虔的教义。上一堂我在读 PCA、当代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智慧章程序里面的前提原则的第四条，真理的考验之一是在乎它能否促进圣洁的生活。按照我们救主的吩咐，马太福音7:20，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所以真理要结出果子，果子就是敬虔的生活。反过来说，对我们福音派说是反过来说，家庭教会来说是反过来说，将真理与谬误当作同等来对待，是极其邪恶荒谬的想法。 OK， 真理跟错误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谬误的教导只要它带来敬虔圣洁传福音就一样了，就跟正确的教一样的，不能的。敬虔跟真理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真理没有敬虔，敬虔必须是从真理而发出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把真理跟谬误说成是同等的，就等于把好的跟坏的根基说成是同样的根基，是极其邪恶的说法。但是真的真理必须结出果子来，所以假如我们说，哎，我们今天不需要太多 的真理的知识，只需要结出果子来就好了，那也是错误的。假如没有结出果子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问题，而不仅仅有了知识没有结果，那不叫真的知识，因为真的知识一定是结出果子来的。第四条前提原则继续这样说，同时信仰和实践真理和我们的责任义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然的话，认识真理和谨守真理就没有意义了。认识真理不仅仅是不结果子，只认识真理而已，跟结出果子、尽我们的责任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好，现在我们回到 4.3.6。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牧师们要教导什么呢 ？By the doctrine of Christ to instruct the people to true godliness， 按照基督的教训来教导人过敬虔的生活。中文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翻译是以基督的道理来将真敬虔、真的虔诚教导人是对的。 To administer the sacred mysteries， 施行圣礼。那为什么英文说 mystery 奥秘，中文说圣礼呢？因为 mystery 这个字呢是从拉丁文翻成英文的，拉丁文是 mysterion， 就是 mystery 奥秘。 mysterium 这个字翻成拉丁文就是 sacramentum。总之从希腊到拉丁呢，一个是 sacrament， 一个是 mystery， 所以这个圣礼这个词呢，你可以翻英文翻成奥秘。 To those who have been appointed watchmen in the church， 主所指派做守望者的，在教会做守望者的、说他们假如忽略的话必追讨丧命的罪。好，那我想同学们呢，在牧师的教导的职分上肯定会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劳苦传道与教导的长老就是牧师，那些不是牧师的长老要不要劳苦传道和教导呢？要的。一般的长老会 的理解是，这些所谓治理长老，就是不是牧师的长老，也当在他们的教导的恩赐上或者是宣讲的恩赐上操练自己。简单的说，教会理所当然的给长老们一些机会讲道跟教导。有些长老比较在探访医院监狱方面啊，能够做得非常出色的，有的是在个人布道跟辅导做得非常出色的，有的是偶尔站讲台的，这是一种的。那当然弟兄会呢，所有的长老都是站讲台的。总之呢，长老做宣讲教导是应该的。那么平信徒呢，一般的信徒呢，我在15年前1993、94年的时候呢，有一次的革命性的思想的改变， 我就看到呢，其实呢，长老们不论是牧师或者是治理长老，长老这个职分包括宣讲教导的功能。同样的，所有信徒们，我们的职分是基督徒，属基督的，这个职分也有，也包含了宣讲和教导这两方面的功能。不过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老的，也就是有权威性的治理教会的职分来使用我们的教导和宣讲的恩赐。全民皆兵啊，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宣讲教导的护照，这方面的功能，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的看法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所谓福音机构，所谓信心差会 faith mission， 也就是说教会以外的学生工作啊，海外宣教差会啊，各种各样的福音机构的存在的合法化。就是说，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去教导宣讲啊，当然没有责任去施行圣礼，但是也有责任去施行从事怜悯的工作。Okay? 既然所有信徒都应当教导宣讲，不论是传福音或者是教造就教会啊，还有怜悯有需要的人呢，因此呢，所有的基督徒要就是教会正式的差派他们从事教导宣讲怜悯的工作，要就是信徒们自发的来做教导宣讲和怜悯的工作。自发性的宣讲跟教导跟怜悯又分以个人身份的或者不是以个人身份的，不是以个人身份的往往就是因为教会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或者是施者啊，没有差遣全体的会众出去做宣讲教导跟怜悯的工作。因此呢，所谓福音的机构，所谓独立的信心差会，所谓的学生事工机构等等就产生了，所谓的培灵复兴宣教大会，那些不是属教会的培灵会、分兴会、布道会、宣教会大会就产生了。那我们这种坚守长老制度的改革中的信仰的的教会呢，有两种的看法。在19世纪的美国的长老会分两种的看法，一种是教导宣讲包括海外宣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地方教会理所当然应当支持总会的海外宣教，差派宣教士是总会差派出去，差派的奉献都归到总会然后再差派出去。第二种的说法呢，叫做新的那边，一边是旧的那边，一边新的那边。赫兹啊 ，Charles Hodge 属于旧的那边，新的那边说不是呢，既然有芬尼啊，有穆迪呢，那些不是改革中的复兴、奋兴、布道啊运动，我们长老会改革中人士理所当然应当跟卫理公会、跟浸信会等等的人士呢合作支持布道会、培灵会、奋兴会、海外宣教运动啊等等，也合作的。可能创始一些新的神学院来应付新的时代的传道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新的那边呢，就承认在平信徒和在改革中圈子长老会圈子以外的宣讲教导的恩赐。也就是说，改革中长老会这个新的一边呢，是支持个人身份和非个人身份，就是说布道会、分兴会、培灵会、宣教大会，支持非个人的团体身份的平信徒的宣讲教导和怜悯的事工。怜悯呢就很明显的，今天的美国的慈善事工有一个联会叫做 The United Way， 联合道路已经是世俗了，但是 United Way 里面的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比较知道的，比方说救世军 Salvation Army，很多这慈善机构呢，往往是因为19世纪很多的基督教里面的所谓基督教，就是长老会、公理中、改革中的卫理公会、浸信会啊，然后一少部分的圣公会、少部分的路德中，主要是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里面呢，很多的姊妹和平信徒弟兄没有被教会正式的差遣从事平信徒的宣讲、教导、怜悯的事工，所以呢，这些妇女呢，然后妇女的教育随着卫斯理之后的复兴运动呢，越来越多有妇女大学成立，有些是因为他们的家境富裕，有的是因为他们读过大学。那他们大学毕业二十来岁呢，姐妹们当然也包括弟兄们呢，也都有自发性的，也就是因为复兴而带来的这种的自发的愿意传福音、教导或者做怜悯的工作。所以呢，美国的很多慈善机构呢，就都是这些姐妹们，19世纪初，特别19世纪中 就是穆迪的时代自发性的开始的。假如我们追溯一下美国跟加拿大的华人基督教教会是怎么成立的，最早的1960之前呢，美国不超过100间华人教会，大约50多间，今天是1400多间，所以呢绝大部分都是1970之后设立的。但是之前那些唐人街小小的华人区呢，你大概可以找到两种的因素，那些长老会、卫理公会跟浸信会是怎么成立的。啊，我父亲呢所在费城牧养的教会是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中、卫理公会、美北浸信会和贵格会六个宗派联合成立的。但这个事情的背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历史。首先你看到这些宗派都愿意在华人地区，就是淘金潮之后，华人在美国建铁路之后，做餐馆、做洗衣店的这些的华人呢，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长老会是设立教会，公理中也是改革中的设立主日学，他们怎么做这些事工呢？啊，一方面有大的宗派或者是大的教会，比方说一个大城市的第一长老会、第一公理中、第一浸信会。啊，他们说我们要做华人事工，那究竟怎么做的呢？就是有一些很爱主的姑娘，一辈子从18岁做到他们退休60、70岁，一辈子这些姑娘或者老太太就到唐人区教导妇女儿童英文班、圣经班，给这些老伯伯，就是广东话的金三伯、金三伯、这些淘金跟洗衣店等等的这些老华侨呢，给他们看信、写信、回信回家乡，不晓得他们怎么用中文写。总之呢，帮助他们很多。当时没有这么多社会福利机构嘛，所以教会给男士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沟通，跟家乡沟通。妇女跟孩子们往往是有主日学、认知班、英文班等等。所以呢，你看到呢，有宗派跟教会的正面的意愿要向华人传福音，当然也有像黑人的、像红印第安等等啦。然后呢，有这个特别妇女的自发性的传道、教导或者怜悯的施工。我父亲的教会费城中华基督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nd Center 呢，多年来有一位女传道，她的头衔是 Director of Activities 活动主任。这位 Mitzi McKenzie 呢，这位麦琴斯女士呢，18岁开始就在一所美北浸信会的工人，就是女子圣经学校，我们叫它圣经学校，当时他们不叫圣经学校了，叫做基督教教育学校，读四年，从读书开始一直到他退休就在那个教会服侍，那个是一个人的差不多传道的身份的。但是在这个麦琴斯女士的旁边呢，有各种各样的老太太、老小姐，是多年、几十年爱护华侨的。所以这个除了牧师跟长老的教导、宣讲跟怜悯事工的话，我们理所当然应当鼓励平信徒也从事这个事工。但是有形的教会，就是19世纪的长老会、卫理公会跟浸信会呢，绝对没有做到能够动员所有的爱主的妇女跟弟兄平信徒。因此呢，有一些就自发的开始这些慈善事工了，不光是在唐人街开拓教会，其他的慈善事工他们都自发做出来了。我以前博士班的教授之一，那指导教授他研究 Jane Addams ADDAMS， 在芝加哥19世纪中，就是1850-1860年代呢，特别在芝加哥设立一个 Hull House， 就是给新移民各种的帮助的一种的施工。好了，现在要讲到中国了，刚才讲的是华侨在美国，现在要讲中国。在中国呢，宣教士巅峰时期是1926年，也就是国民党北伐到了南京非基督教运动屠杀之前的一年，1926年呢，宣教士基督清教的宣教士在中国有8000名。到了1927年4月12号，国民党历史称为清党。那之后呢，就跌到3000名，以后都没有振作起来。那到8000名 ,1926 年8000名的西教士呢，一半以上是美国来的。Okay? 那有一位 Cyril Bates, B-A-T-E-S, 一位学者呢，他写了一篇文章，收在 John Fairbank 的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哈佛大学1974年出版的，在中国跟在美国的宣教企业这本书里面，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The Theology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美国宣教士的神学。它里面告诉我们呢，一般的20世纪的美国宣教士呢，平均来说是受了基督教大学的教育， 这四年教育里面呢，念了三科圣经或者宗教而已，相对于一般在美国牧会的四年大学再加三年神学，他们只念了三科宗教，在大学里面有好 的宗教活动啊熏陶，毕业大学毕业之后过了一个礼拜男女结婚，再过一个礼拜就坐船到中国去了，22岁的血气方刚毕业结婚就到中国去一辈子。好，所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远不如留在美国牧养的，所以中国的神学教育一般来说都是在最基层 的程度，到了1960年代赵天任牧师说是来到一个荒芜跟危机的状态。好，那些到中国的8000名的宣教师呢，可能基本上也分三类，一类是男的，一类是太太，一类是单身的女士，当然也有些单身的男的了，所以呢大部分是女性的。那女性当然到了中国就培养出一些中国人妇女姐妹们热心服侍主，那很明显的这些女宣教师里面很多就培养出一些能讲道的姐妹们，所以这个女传道这个整个的传统呢是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加的普遍，就是西方呢比较是牧师长老，浸信会是牧师跟执事，长老会是牧师跟长老，比较少刚才说那些老姐妹一辈子去爱中国人那种呢是自发的。在这个正式的架构里面呢，除了我说那位麦琴斯女士有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育大学读完以后，那些大学都很少学生的，不是很广泛。但中国不一样，中国20世纪初清末民初军阀五四运动清党啊，日本的占领等等，在这段的战乱的时期呢，很多的男男女女，男的比方说宋尚杰啊，这个纪士文啊，伯特利布道团传遍整中国，妇女的也有的啊，他们呢就很自发性的传起道来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的母亲呢是圣公会的 Bible Woman， 我猜想大概1880年代吧，因为我父亲是1921年出生的，而且是老四，所以我的祖父大概是1880-1890年代出生的，他的母亲呢已经是圣公会在宁波的 Bible Woman， 那这个是个正式的名词，就是说圣公会给妇女平信徒有一个正式的地位的，叫做 Bible Woman。 我所知道后来到了有了长老会或者中华基督教会，他们会有一个传道的职位叫做 Evangelist， 他用传道宣教士这个名称来称呼男传道女传道。到了今天的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也就长老会的后代呢，他们称这些没有案例的男传道或者女传道，比方说在一个市区尖沙咀某某教会，在新界郊区一个地方设立了一个布道所，那里有一位男传道或者女传道，做女的好了，那这个女传道呢就叫做 evangelist， 或者有的时候呢生命堂叫做教士，士师记的士，教士。那这个教士可能呢因为他多年在个郊区小乡镇那里做传道呢，可能他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任，所以呢你看香港教会名录很多的英文是 in charge， 主任，主任是谁呢？某某女的传道或者教士。所以有形的教会呢就用各种变通的办法让姐妹跟弟兄呢接受神学教育，毕业之后做传道，甚至服带领一个教会，不过往往不能施洗，所以主任牧师或者哪一个牧师从市区偶尔要跑去这个小地方去施圣餐或者是施洗，那这个是最普遍的大众派的做法。那当然有一些后来就做了女牧师了，女牧师这个传统呢在西方是因为有了女权运动1970年代，所以西方的女牧师跟中国的女牧师呢可能它来自两个不同的历史的处境。我再重复一次，西方是因为本来教会忽略正式的设立妇女的教育跟传道事工，所以呢后来有了反动的妇女的女权运动1970年代，所以女牧师跟没有女牧师教会呢这个不同啊，甚至乎争辩是很激烈的。中国是很自然的，从清末民初因为宣教士大半是女的，很明显他们就培养出女的传道人出来，但是呢当时呢也没有这个案例女牧师的传统，西方过来没有这个案例女牧师的传统，所以呢就有各种变通的办法。圣公会是用 Bible Woman 或者 Deaconess 女执事这个名称称呼女传道，可能长老会用 evangelist 教士这个名称，比方说人生命堂就用这个，播道会是用姑娘，进行也是用姑娘，姑娘就是女传道的意思。那当然在比方说已故的王英英女士她写了一本我是女传道姑娘就是 拿着黑的雨伞，黑的圣经，穿着黑的裙子，在长老后面走三步，后面跟着他去探访的，没有地位的。但是呢，总的来说呢，问题就是说教会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到了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在中国男的很多是受逼迫的，那是很自然的。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呢，大部分是女性的，到了今天可能 80% 是女性的。那这个有它的历史的背景，从清末的女宣教士为多数，到了战乱时期，这些姐妹被女宣教士训练出来，当然就传起道来。到了1949年之后的逼迫，然后你可以说多加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不论中国人也好，世界哪一个民族也好呢，往往男的信主的人数不如女的。所以有几种的因素呢，以至于呢女传道或者女牧师呢就大行其道。好，我看哈，这个是一个教会的成熟的过程的一些的很自然的一些的现象。那我自己呢是跟加尔文改革中神学的，所以我说我愿意看到圣经的教会治理的制度能够在中国兴旺，但是要让圣经的全部的道理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特别这个全世界最多人数最多的文化里面，要发扬光大、开花结果的话呢，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过去从西方的忽略到，对不起啊，弄假成真，就是没有正式的祝福，而女宣教士教导女传道又在战乱的时期出来传道，在这个整个没有计划的现象，要成为有计划的、有教导的，让教会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呢，我说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说需要三代，也就是75年。我可以等，很多人等不及，有些人就投降。我说我们要警醒，要继续的做主的工，直到也祷告求神让教会成熟，需要时间。我看一些比较在1990年代以前或者2000以前的中国大陆的大型的家庭教会体制，很多都到了2000之后已经打散，比较少了一点人啊。在2000年以前，就是过100万的那些大的家庭教会的体制呢，很多都在遵守这些的规则，不过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很有趣的，圣灵在光照不同的教会啊。当然今天进入到21世纪是不同了，我们要一方面维持长老的尊严，另外一方面要重新的推动全民皆兵传道。长老有权威，每一位信徒都要去做传道，两件事情都要同时的推动的话，这需要圣灵的光照、智慧和动力。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